好，那我们就开始咱们今天的耶利米书最后一部分的查经了。我们先接着祷告，我们一同把今天的查经仰望在主的手中，咱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唯有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主，主啊，你又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开了回家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并且你在施恩的宝座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主啊，你给我们所做的。实在是我们，就算真是满身是口，我们也无法说，你对我们所施的大恩，是吧？我们只有夫妇敬拜你，主啊，在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有以色列，给我们有历史的记录，给我们有历史的见证，主啊，你又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作为，主啊，使我们看见，使我们听见，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的圣灵的恩，主啊，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话，使我们能够看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也使我们信心坚定，能够按着你的话。去遵行，主啊，或者我们也能够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成为主啊，能够不单是我们的地位因着信属你，而是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应许的那美好之生命的人。今天我们的查经聚会，求主施恩啊，求主加上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主。求主怜悯，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到了上一次呢，咱们就把这个耶利米书啊，对于这个犹大百姓的信息呢，基本上就讲完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借着八路啊，这个其实耶利米的很多的信息啊，八路这个人呢，就是帮助他来把这些信息来记录下来。因为有一些时候呢，耶利米先知是不自由的啊，他常常是在监狱里边，所以这个借着八路的这个一些神给八路的预言啊。就作为整个，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于子民啊，这个耶路撒冷灭亡前后啊的这些信息呢，就结束了，到45章啊。那么之前的信息呢，主要分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呢就是前边的部分啊，就劝勉悔改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劝勉投降的部分啊。然后等到。39章啊，这个耶路撒冷沦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就进入第三个大部分呢，就是这个剩下的这些百姓啊，他们最终呢，这个，因为圣经上说了啊，这个耶利米先知神告诉他的，留下的这帮人呢，是那一筐坏的无花果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不听。神借先知耶利米的话，就下了埃及了。当然，后来耶利米就没有再记录啊，他们下了埃及之后，最后他们是怎么灭亡的啊？那么这个呢，就借着预言啊，使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啊，神说了他们将来留在那里会怎么样。这个呢，就是对于整个。耶路撒冷啊，它灭亡的前后的过程，那么在这些过程里边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神的心意， 看到了人性的软弱。那么这一些呢，其实都在指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呢，先知耶利米就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啊，犹大人，也给普世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就是日子将到，神还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是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啊，因为神跟以色列这个民呢来立约，其实都是关乎普世的，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就明确的说明，以色列，这个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以色列呢，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这个民族被拣选出来的时候，它的地位就是处理神与普世人类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神跟以色列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与普世有关系，这个是由于以色列民呢，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神呼召他们的这个角色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这个神跟以色列另立新约啊，其实也是关乎我们普世的人啊的另立新约的关系。那么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啊，特别是希伯来书啊，就对这另立新约呢就有明确的解释。那么今天我们啊就生活在这个新约里边，而这新约呢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牺牲啊，他的复活，然后他用自己的血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啊，以这个他是我们立约的使者啊。所以呢先知不仅仅是带来了审判的信息啊，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耶利米书的最后一个段落了，那就是关乎对于列邦的审判啊，对于列邦的审判。那么在这个先知的很多先知的信息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先知以赛亚书里边啊，也有长达十几章的经文啊，是对于列邦的审判。那么神从来没有忘记周围列邦的情况。那么神对列邦的审判呢，是我们看到啊，其实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和对列邦的审判呢，那个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对列邦的惩罚要轻于对以色列的对以色列的惩罚啊。咱们说过这件事儿，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神好像更亲近的孩子啊，因为神在他自己的性情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的描述，就是在亲近他的人当中，他要显为圣。所以越亲近他的人，他对于这些亲近他的人的要求就越高啊，当然管教也就更加严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当这个会幕啊，摩西在旷野里边建造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摩西的哥哥大祭司亚伦啊，刚刚开始继任啊，这个承接这个祭司的职任的时候啊，就损失了两个儿子啊，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献燔火，神就当场击杀。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想啊，哎呀，这个教育不就行了吗？对吧？干嘛这么重呢？对吧？一方面呢，神说了，在亲近他的人当中啊，要显为圣，神要特别的这个显为圣啊。另外呢，就是在万事开头的时候，如果就放纵的话，那后边就更没法收紧了啊。所以这个是神做事的原则啊。 但是神做这样的要求啊，他的中保之分的子民，并不是对于周围的人神忽略了或者忘记了或者怎么样，其实神仍然对于周围的列邦啊，是同样的有审判的权柄的。那么这个给我们几个信息啊，第一呢，就是说独一的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啊。所以咱们最近呢有一首诗歌啊，这是这个小敏的诗歌啊，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唱啊，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啊，他从没改变，嘿，昨是到如今啊，这是对的啊，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但是呢，为什么神称他是以色列的神呢？啊，就是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把这一位神带向普世啊，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以色列的神啊带给我们的那一位，而不是列邦所敬拜的崇拜的那些偶像。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啊，圣经说他的圣名啊，神没有向列邦去显明啊，只有向以色列显明了。那么神借以色列人这个祭司的国度，然后把他的救恩，把他的圣名啊，把对他的认识来带向普世，那么也借着这个名啊，把他自己的启示写成书啊，就是我们的圣经啊，然后呢也带向普世。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对列邦的审判，表明独一的神是普世的神，表明神没有忘记外邦人啊，表明外邦拜偶像，神一样审问，一样惩罚。同时呢，也表明耶稣基督的救赎，普世人都需要啊，普世人都需要，不犯罪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那么普世的人犯罪更严重，对吧？但是呢，在这个今天我们在看啊，这个神对列邦的审判里面呢，最终的结局啊，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那么有的呢，最后神说我还要把他再带回本地，有的呢就没有说，有的呢甚至于就说他要永远荒凉。那么这个呢也是根据他们犯罪的程度的不同啊，神的惩罚或者管教呢程度也不一样。其实当我们看这些列邦被审问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就想到咱们中国人，对吧？当我每次想到中国人的时候，我就心中啊特别的怎么说呢，也可以说是感恩吧，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中国人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邪恶的一个民族。虽然我们是闪的后裔啊，但是这个民族呢，劣根性啊，到今天为止更加严重，是吧？中国人的狂妄、骄傲、诡诈，这个嫉妒纷争，这个凶恶，是吧？这个无所不坏到极处，这就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的文化博大精深吗？没有什么博大精深。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什么光彩吗？没有什么光彩。其实现在我们中国人拥有的能够稍微拿出点门去的东西，几乎都是跟着西方人学的。如果没有西方人，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我常常用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中国人上千年给妇女裹小脚，你知道妇女是人口的一半呢，对吧？经历了几个朝代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些朝代 都连这么一个非人性的，是吧，这么败坏的一个恶劣的行为，佛教在中国啊没有改变这个状态。但是神的仆人宣教士进了中国，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改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吧，我们中国人啊，中国文化大概跟以色列差不多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差不多，就是在耶利米的年代，就是在耶利米的年代，也就是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把祖先传统的敬天的啊，上敬于天，下爱民啊，这个传统抛弃了，然后为了争权夺利，欺诈如云，是吧，杀人如麻，然后呢，中国人就组了拜偶像拜人，离弃上帝啊，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国家的领袖就变成了真龙天子啊，也就是说变成了真撒旦的儿子。所以我们中国百姓就成了龙的传人，也就成了撒旦的传人啊，多么可怕，对吧。这个近代呢，我们一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华民族里边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无神论，对吧。我常常说啊，这个诗篇第十四篇里边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无神论的倡导者信仰者都是愚顽人。所以一个愚顽人组成的，无论是政权也好，还是百姓文化也好，所以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推行这个东西，就要把我们的孩子都变成愚顽人，多么可怕，太可怕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审问这个列邦的时候，我们忽然间感觉到，我们中国人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的土地还在为我们出产粮食，神还大大的怜悯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在他的怒气当中把我们灭绝。按照神对以色列人审判的标准，中国人早不知道被灭了多少次了，可是神怜悯了我们这个民族。所以今天还是福音能够在我们中间好好的传播。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借着耶利米书的亮光啊，我们来看中国人的反省，咱们自己的文化，是吧。我们真是看到神的怜悯太大了，是吧。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一些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得着亮光啊，使我们能够如同一面镜子照着咱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实在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狂妄，可以自大，可以自夸，是吧。还在那里骄傲啊，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怎么回事啊。其实咱们到了海外，我们就更加知道啊，其实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在普世里边非常糟糕的一种文化。那么这个不是中国人啊怎么样，而是我们，well, 这也是人吧啊，而是我们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呢，最后形成了这种东西。咱们最后选择了无神论啊，这也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大多数的人，特别是知识界啊，早期这些向欧洲学习的这些知识界的人啊，他们把这个起源于 这个欧洲的这一个非常可怕的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带进咱们中华民这个文化里边来，然后借着所谓的革命夺取政权啊，借着这个政权啊强制中国百姓来接受这些东西，这个就导致了咱们今天啊这种社会现象。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对列邦的审判啊，基本上这些列邦人被审判就三个原因啊，弟兄姊妹，咱们事先先说一下啊，等会儿我们来看这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就可以看见啊，这三个原因导致神对列邦的愤怒。哪三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原因就是骄傲，这些民族都非常的骄傲，咱们中国人的骄傲那就到了顶点了，对吧？没有比中国人再更加能够骄傲的那一部分人，说人定胜天，对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是吧？三山五岳这个都开道啊，然后我来了，你说这个东西还能比这个再狂妄吗？是吧？没法再狂妄了，是吧？我们把我们的领袖，当做拯救世人的救主了，那还有比这个更狂妄的吗？是吧？这个，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狂妄、骄傲啊。第二个呢，就是拜偶像啊，拜偶像。我们中国人拜偶像啊，越来越严重。祖先的时候没有偶像啊，所以说在天坛里边是没有偶像的。但是呢，我们后来啊，我们拜人啊，拜各种的偶像。啊，我们原来在农村的时候拜什么玉皇大帝啊，拜什么灶王爷啊，是吧？拜什么佛啊，这个乱七八糟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中国人这种，各个地方啊，对于这个求神拜佛的事儿，简直是太普遍了，对吧？啊，所以我们拜偶像，当时的这个周围的列邦拜偶像，我们中国人拜偶像一点不差，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对吧？我们以前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不太了解，对吧？所以我们在传统的文化里边呢，对于以色列怎么样，我们因为那对我们太遥远了，古代的时候，对吧？但是，近些年来，啊，特别是48年、49年以后，啊，这个现在的政权执政了以后，一直倡导一个声音啊，就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吧？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是宣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然后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啊，我们一直站在这个立场上，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个问题上，对待以色列神的子民的态度上，我们这三件事啊，这个骄傲、拜偶像、抵挡神的子民，在这三个原则里边呢，我们看到我们全都占了，是吧？所以刚才咱们在分享的里边啊，提到关于以色列的问题，我们怎么客观的理性的敬畏的来看待以色列民，这个对我们蒙福有着至关重要的这个意义其中。好，这个最后这一个耶利米书的这一大部分里边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么从46章啊到49章，那么这个是对于以色列周围的列邦啊，虽然有的比较远了啊，包括后来的波斯啊，里边的这个某一些地方，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基本上这些国啊，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怎么样啊，然后呢就是他们怎么要这个要攻打他们啊，他们要怎么样。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在 巴比伦当时啊，耶利米的时代呢，就是巴比伦要攻击的对象，就是在新巴比伦的这个扩张的里头，神借着巴比伦来惩罚、来管教他们，和以色列一样。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到了五十章和五十一章的时候啊，就是对于巴比伦的预言。那么对巴比伦的预言呢，那就是这个惩罚别人的啊，他自己最后呢也要被惩罚，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先看上半部分啊，就是被巴比伦惩罚的这个列邦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看从46章啊到49章的经文。现在我们先啊把这个经文读过去啊，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一点点的去分析它。
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半跌扑倒，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疾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妇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民哪，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齐跌倒。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挪弗达比尼，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贾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哪，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 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哪，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士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缅哪，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理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 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唐，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哪，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唐。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雅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只长到雅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因为宁林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家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哪、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什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什本啊，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竟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呐、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是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呀，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 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论大马色，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呐、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呐、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意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呐、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弟兄姊妹，经文比较长啊，我们这个先把它读过去，使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好吗？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啊，到二十五分，我们回来，我们来分析啊这些具体的经文。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下。